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，
刀枪同戟都失效，非利士人望风逃，大卫甩石巨人倒，声威重振主名高。话说那小牧羊大卫因杀了巨人歌利亚，就给以色列人带来了一场空前的大胜仗，并且这胜仗不止打败了欺压他们的敌人，更让百姓重新认识到耶和华是活神，是永生神，是直到如今仍然帮助我们的神，而我们都应该像大卫一样，有单纯的信心，就能支取神的同在与能力。像这样活生生的榜样，不是死板板的教条，就是他儿子所罗门在《圣经箴言》一开头所说的那样，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，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，你项上的金链。讲着讲着呀，我们终于可以进入箴言的下一段，看看他往下怎么说。所罗门对于他父亲的训诲跟母亲的法则所提出的下一句话，居然是一个警告。他说，我儿，恶人若引诱你，你不可随从。那位又开口说了，说别交坏朋友，别跟恶人走歪路，那还用所罗门这个大智者来叨叨唠唠的吗？就算天下最笨的父母，那也明白这道理呀。对，您说的是怎么回事？就好比您去看京戏，上来一个大花脸，腮旁点了个大黑痣，再加上一把长胡子，唱一句残眉凤目美然飘，手使青龙偃月刀，我与军师曾打赌，华容道内去秦曹。这一看就是好人呢，那也太简单了。可跟在关公后边又上来个大白脸，柳叶眉底下眯着一对小眼睛，满脸的细纹，讲起话来是浑身烂哆嗦，一见关公脸变了，吓得曹操魂魄消，愚公之私岂忘了，你本是大英雄怎忘故交。这恶人呢，我们说啊，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，可不是说人生跟看戏似的。恶人难道能把自己的身份用彩笔画在脸上吗？圣经说呀，连魔鬼也化成光明天使，你要怎么辨别出谁是恶人呢？所以呀，人要有心求神，就别心急发言，也别把所罗门当笨蛋。您还是听我慢慢的跟您说吧。此时此刻，圣经的用处又来了。还记得耶和华给撒摩尔的教训吗？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什么样的人算恶人？耶和华早为我们判好了，并且也有活生生的例子铭记在圣经。先考考您吧，我们讲大卫杀歌利亚这事儿扯了一大通，里边谁是恶人呢？那还用说呀，那当然是歌利亚呀。大卫是好人，歌利亚是恶人，以色列是好人，非利士人是恶人，善有善报， 恶有恶报嘛。最后好人把恶人打败了，那和好莱坞的电影一样啊。哟，您原来是这么读圣经的呀，难怪您到现在还没信主呢。告诉您吧，在大战哥利亚这事儿上，恶人到现在还没出现呢。没出现那怎么会呀？那来欺负以色列的哥利亚与非利士人那算什么人啊？难不成那还算好人吗？不，他们虽然不是好人，那也不能真算是恶人，他们呀算是罪人。哟，这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？那罪人不就是恶人吗？恶人不也是罪人吗？真正讲究起来呀，哎，您容我跟您说句不中听的话，人都是罪人，不单哥利亚是罪人，大卫他也是罪人，非利士军兵是罪人，以色列全营是罪人，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，连你我都是罪人。这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的征战，那不是善恶之战，而是罪人与罪人的征战。打胜了不能因此使你成为好人，那打败了的也不能因此使你成为恶人。这场战役里真正的恶人，实话告诉您吧，还没现形呢。话说大卫即斩下哥利亚的头，以色列人冲下营盘，就像一锅滚水，从以拉谷直杀到加特和以格伦，这是地中海旁的两个城，在今天加萨走廊和特拉维夫的中间。当时啊，一共有五个城，除了加特、以格伦，还有雅什突、加萨、雅什基伦，都是非利士首领占领了多年的老巢穴。以色列众军得胜回来的时候，那不用说，肯定把那个小牧羊人打扮的大卫当成英雄扛在肩膀头上，又笑又闹，人人开怀，竖起大拇指，连连称赞他了不起。大卫那三个哥哥的心里，哎呦，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。大哥以利亚从前对弟弟的妒忌跟敌意，这一下烟消云散，只有不断的对人夸口，哎，你看见这小英雄大卫没？这可是我的小弟。有好奇人就问了，你弟弟以前真的打死过狮子和狗熊啊？二哥亚比拿达在一边抢着回答，那当然，他还打死过老虎，还跟那恐龙呢。大卫心想，咱们这儿哪有老虎啊？那恐龙又是什么个玩意儿啊？众军是嘻嘻哈哈的回来，夺了非利士人的营盘和他们的车马军舰，但一切的战利品都比不上大卫所得的，就是巨人哥利亚的全套行头，包括一顶大铜盔，一张大盾牌，身上57公斤重的铠甲，腿上的铜护膝，胸前的铜镜，7公斤重的铁枪头和织布机轴那么粗的枪杆子，再加上那颗血淋淋的大脑袋。哥哥们把军帐让出来给大卫，让他先把这些东西放在里边。咱们这话呀又说回头，当大卫取胜哥利亚的时候，做王的扫罗看的可是瞠目结舌呀，半晌才挤出一句话来。他问身边的元帅说，哎，我说亚尼尔啊，这放羊的小伙子你可见过吗？他是打哪儿蹦出来的？这是谁家的儿子呀？亚尼尔说，启禀大王， 我也不知道。我敢在您面前起誓，我真不知道他是什么来路。这位问了，元帅雅尼尔是个在外带兵打仗的人，他不认识大卫，情有可原。但是大卫不是曾经在王宫里为扫罗弹琴，又做过扫罗拿兵器的随从吗？扫罗怎么会不认识他呢？哟，您这问题问得太好了，您不问我还真忘这事儿了，让咱们回头查一查。没错，就在撒母耳记前一段16章，大卫受膏之后，圣经就这么记载。圣经是这么记载的：从这日起，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，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。而与此同时，耶和华的灵不但离开了扫罗王，而且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。做王的有恶魔附身，那是什么奇形怪状？只见他是满嘴胡言，口吐白沫，手舞足蹈，又骂人又打狗，衣服也扯了，胡子也揪下来了，手拿着长枪是满屋子乱炸，要与那恶魔打架。大伙儿乱成了一团。过了很长时间，好不容易扫罗王发了一阵子疯，累了平静下来，就有个聪明的人说啊，启禀大王，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你，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臣仆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，等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，使他用手弹琴，那你就好了。嘿，这人胆子可真大呀，你怎么知道恶魔附体弹琴就能治啊？要是那恶魔也喜欢听音乐呢，你怎么办呢？哎，还好那天扫罗王大概也是自知病得不轻，他居然没发脾气，反而是从善如流，喘着气用虚弱的声音对陈普说，好，那好吧，事到如今，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带到我这里来，再这么折腾下去，我可要撑不住了。闲话不表，想不到当时围着看热闹的群臣当中，立马就有一个少年人向王推荐说，敢请大王容小子说一句话。小子出去游玩的时候，曾经在伯利恒看见耶西的一个小儿子善于弹琴，是大有勇敢的战士，说话合宜，容貌俊美，耶和华也与他同在。您说大王面前的臣子怎么会有个年轻人呢？哎，那当然是皇亲国戚或者是高干子弟啊。那时候做王的虽然是终身制，那保不定哪天也就挂了，身边总得培养几个信得过的接班人呢。哎呦，你瞧，又扯远了。您看看，这就表示扫罗从开头就该知道大卫是谁的儿子。圣经又说，于是扫罗差遣使者去见耶西说，请你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。王宫里打发人来请你的小儿子，那是多大的面子呀。耶西心想，莫非那天老撒母耳来高了大卫，还真有点学问。耶西是个懂礼数的周道人，还记得他打发大卫去看哥哥送礼给千夫长吗？哥哥们和营里的伙伴送的是烘了的穗子和十个饼，千夫长的礼是十块奶酪。现在小儿子要进宫，那可不能空着手啊，时候又不能耽搁，灶头上做好的饼子带上几个，酒窖里再盛出一皮袋子酒， 额外加上一只山羊羔，都驮在驴上，送给以色列的王了胜于无。其实人家哪儿缺这些东西，不过这是礼数嘛。哎，当年的生活呀，您看多么简单啊！现在要是送大礼给国家元首，那能这个送法吗？大卫梳头换装，打扮整齐，就进了王宫，侍立在扫罗王面前。每当恶魔临到扫罗王身上，扫罗王又发疯的时候，大卫就拿起琴来用手而弹，而他的琴声匆匆，时似飒飒风林雨，时若清泉石上流。扫罗听了，从头顶到脚心，不用捏脚也不用捶背，全身上下那个舒坦，这一爽快，恶魔就离他而去。嘿，想不到这音乐治疗还真有奇效啊。这么着一来，扫罗当然高兴，甚是喜爱，不弹琴赶鬼的时候也要留他在身边，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。于是扫罗再差人去见耶西说，求你容大卫侍立在我面前，因为他在我面前蒙了恩。您想，像这样的请求，做爹的耶西他能不答应吗？少不了又得备了厚礼，托差来人带回去孝敬扫罗呀。有了这些圣经的典故，难怪您要问，扫罗那天怎么可能没认出大卫呢？又怎么忘了他是谁的儿子呢？这正是恶魔上身穷出丑，巨霸挑战更难堪，孰料当年小朋友弹琴换作打狗干。